方腊当时这金銮殿可就有点坐不住了，他看了一眼柴进，柴进心里想的是这回活擒方腊的机会可就到在眼前了。方腊这个时候正在举棋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的这侄子方杰出班未奏，说叔皇，既然是宋江人马到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不妨出去迎战一阵。宋江虽然是一路边关杀到我们的国都跟前，但是我想侄儿我有信心可以战败宋江，把他打回到长江北岸。方腊一听侄子这么一说，于是他自己信心也倍增了，立即传旨摆队出城，要会战宋江。方腊带领着朝纲中的文武群臣，手下有他的侄子铁戟将方杰，同时还有那位飞刀将杜威，另外还有20几员朝中的大将，再加上左右丞相元帅谭高，还有参政大臣沈寿。方腊在黄罗伞盖、金顶龙旗映照之下，端坐在马上出城列队。这支队伍的宋江已经把阵势拉开，宋江催马向前，方腊把战马也往上一提。宋江在马上就冲方腊说了，说对面可是方腊吗？方腊在马上问了一句，你可是宋江？宋江说，正是在下。方腊，事到如今局势在这明摆着呢，我军两路大兵压境，你所剩统辖地区无几，方腊，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赶快滚鞍落马，双手被绑，让你手下的文武群臣一起服绑之后回朝廷听罪，如若不然的话，恐怕你手下这些个人甘受刀兵之苦，最后还难逃覆灭的命运。方腊一听微微一笑，宋江，你我二人原本都是绿林中人，我听说你在梁山上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那么我在江南和你一样，大宋王朝曾经几次兴兵征剿于你，而你几次打退了宋王朝的进剿，那么我在江南呢，大宋王朝也曾几次征剿于我，也皆被我打退，你我二人原来都是同命运之人，而今天你宋江为什么归顺了大宋，兴兵讨伐于我呢？宋江，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方腊一说这句话，宋江在马上微微一笑，方腊，你说我二人是鹬蚌相争，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方腊，我跟你说，我宋江虽然是在梁山上也是占山为王，但虽为折扣，我心怀报国之心，你在江南身为强盗，心想的是叛国之意，我宋江最终所落得一个圣上招安，罪名原谅，而你方腊黄袍加身，想推翻大宋，一个是顺民，一个是叛贼，我们两个怎么能同日而语呢？方腊一听又笑了，哈哈，宋江，我再跟你说，你这样做可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啊，就说我方腊，现在你打到我的国门，咱们退一万步讲，我方腊即使被你剿平，我是那蝉，你就是那螳螂，你虽然捕了我了，但是你身后还有黄雀， 大宋国朝奸臣挡道，你乃是梁山上的一个贼寇的首领，能让你在朝纲中紫袍金带战力长久吗？我方腊敢断言，你是受了大宋王朝的唆使为人使用啊，最后我们是两败俱伤，你的后果比我还要差。方腊说到这里，宋江又说了，方腊，刚才我把话都已跟你说完，你是降与不降，被绑不被绑，如若不被绑，咱们两军阵场较量上下。方腊说好吧。宋江，你不要以为你兵到我的国门之前我就败了，自古用兵有道，韩信有背水之战啊，兵法中有置于死地而后生之术，那么今天我们就将长生较量较量。说到这里，方腊把马往下一带，宋江把马往下一回，双方的战将往上一冲。方腊那边第一个上来的就是那位飞刀将杜威，飞刀将杜威一提坐骑来到疆场之上，手中一颤，这条枪问对面拿过来，霹雳火秦明手摆着叮叮狼牙棒先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之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征战之际有二三十个回合，就看这飞刀将杜威突然虚点一枪，秣马落荒而败，霹雳火秦明催马随后紧追，他催马这一追的功夫，这杜威由打马上把这个枪往回来一摔，枪尖朝后，秦明不知道这杜威是什么招数，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这杜威从他身上那个飞刀鞘里边就把这飞刀抽出来，抽出一把飞刀，扭向回身，朝着秦明砍刀，啪，这一刀就扔过来。霹雳火秦明一看这刀奔面门飞过来，秦明用狼牙棒往外一拨，这狼牙棒拨出去了，紧接着杜威这第二把飞刀瞪出来了，一甩手砍刀，这第二把刀说成砍刀他没有甩出来，这是虚招，可是秦明呢拿这狼牙棒往这边又一划了，他往这边又一划了，这划了过来的功夫那刀可就飞过来了，他这刀打了一个时间差，这刀一过来秦明可就躲不了了，扑的一刀扎到了右肩头，这一刀扎到右肩头上，秦明自觉不好，拨马往下一外，紧跟着啪啪又两刀，正多进秦明的后背，霹雳火秦明应声而倒，栽落马下，飞刀把秦明给杀死了。这功夫宋江手下的军卒上来抢夺秦明的尸体，那边宋江的众将一起往上冲杀，那边往上冲杀，这边方腊的侄子铁戟将方杰挺戟出战，这方杰手中这杆化杆方天戟力大无穷啊，他一个人抵住宋江那边上来的三四位将官，这边二十多名战将也都上来了，于是两军阵上方腊的队伍和宋朝的大军就打在了一起，杀在了一处，这功夫方腊就撤回城中了，回到行宫之内。那么柴进跟燕青两个人出征没有呢？他俩没出征，方腊走的时候告诉这驸马，你在这给我看守宫院。柴进一看方腊回来了，柴进就问疆场怎么样，方腊说正在激战，朝中的大臣跟方腊就说了，说这个地方咱们不能久待，咱快点撤，撤回邦元洞，撤到邦元洞那个地方等候消息，也是考虑到方腊的安全。于是方腊带领着文武群臣以及小旋风柴进还有浪子燕青就一起就撤到了邦元洞，说是邦元洞，其实这是邦元洞镇，这个地方是个镇子，旁边山上有一个洞叫邦元洞，在洞口的外头就是方腊的宫殿， 这宫殿那也是起几吊脚化动雕梁，修建的非是一年呐。这个镇子周围有方腊的几万人马都在镇子这设防，大路上镇门外头都有方腊的军兵。方腊撤回来之后回到宫中，回到这里他等候着前敌的消息。没用多久，方腊的侄子这方杰由打前线上败下来，到了宫里边一见方腊，向方腊诉说前敌情况，说现在宋江和卢俊义两路人马合在一起，已经攻破了清溪县城。这位飞刀将杜威呀，随着也撤下来了。方腊手下那些个名将死了好几位，现在败军也撤到了宫里。方腊听到这里，当时这心里可就没有主意了。有人就劝方腊说，现在呀，您应该从这个邦元洞的后边，这个洞后边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呢正好出在半山坡上，咱们从这半山坡出口出去，然后藏进深山密林，我们保存实力，在这儿走喽，宋江到这儿找不着咱们了，他肯定就回朝了，他走了之后，我们是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重整旗鼓，再组队伍。有人一提这个，当时柴进在旁边一听，这可不行。柴进心想，你们要跑了，我这个底这不就白握了吗？柴进马上出班跪奏，柴进就说，陛下，如今宋江大敌当前，我们不可逃跑，如果我们逃跑了，愧对江南百姓的民心，我们现在还有几万人马守住邦元洞，末将不才，我愿意讨您一道旨意，等宋江到来，我出马迎敌，会他一战，如果我们觉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再撤不迟。方腊一听这个招的驸马一向没怎么说过话，可今天突然自告奋勇要到疆场上立功，得看看这驸马的本事如何了。于是方腊就降旨一道，说等宋江人马来到之时，让驸马出征打一仗。柴进把这个旨意领了，果然没用多久，宋江大军压境，在邦元洞镇镇门外头扎下了大营。宋江的大营这一扎下，小旋风柴进立即带领着燕青点齐了五千人马，放炮出镇门，来到邦元镇的镇外疆场上列开队伍，高挑一杆大旗，旗上边绣的是驸马科。小玄武柴进这一出征，有人报给宋江了。宋江来到疆场之上，定睛往对过一瞧，那不是柴进吗？啊，这怎么大旗上写着驸马科呀？宋江就问军师吴用，贤弟，那不是柴进吗？吴用说，没错啊，他怎么成了驸马了？他是来到这儿刺探军情的。吴用说，事有多变呐，说不定这方腊看上他就招了驸马了。宋江说，他叛离了我了。吴用说，这得两说着，咱们得派一个人上去打探打探。宋江说，派谁去呢？旁边矮脚虎王英在马上说话，王英说，这事交给我吧。矮脚虎王英这阵骑在了马上，手中拿着一条熟铜棍，双腿一颗马肚带，这匹马来到疆场。到疆场上之后，矮脚虎王英一看见小旋风柴进，王英用棍一点，哎，什么人？柴进说，你问我，我乃是方腊大王驾前的驸马，我姓柯，叫柯克。王英一听，嘿，他叫柯克。王英压低了声音说，你不是柴进吗？什么时候又改了姓了？柴进说，休走看枪，啪一枪扎过来了。柴进心想，咱们两个疆场上哪是唠嗑的时候啊，他这一枪往这一扎，矮脚虎王英拿棍往外一架，两个人马打盘桓，一边打着一边交谈。 这柴进呢就跟邦英说，啪一枪，我告诉你，我这是改的名。王英说，你现在怎么样了？柴进说，你看枪，我正在卧底呢。王英说，我们来了你怎么办？柴进说，我想个主意，今天晚上偷营，你告诉宋大哥，啪又一枪，让宋大哥做好准备，如果我这主意能成，今天晚上就把他们给破获了。王英说，好家伙，你跟公主成了亲了吗？柴进说，我还没有。王英说，那要搁着我，我早跟他睡了。柴进心想，这什么人呢？这是啊。柴进一看，矮脚虎王英这是一个好色之徒啊，因为娶这一丈青扈三娘，你这跟那个宋江发了多少回脾气呀、啊、柴进心想，这回要把你派出来那就麻烦了。两个人在疆场上一边打着，柴进又说了，你得想法败下去，告诉宋大哥让我多赢几阵。王英说，那好办，打败仗还不好办，我这就跟你就输了。俩人打着打着，柴进拿枪一扒了王英，王英就是由他马上啪叽掉地下了。王英掉地下之后，那利索小个子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回营中。王英这一回去，柴进手中把枪一拆，宋江，你们哪个还来？话说到这里，一看有打对阵上一催马，又上来一位普天雕李英。这普天雕李英手中端枪，照着柴进便刺。王英下去之后，把这个消息都带回去了。宋江说，那就好吧，给他助助阵吧，咱们多败几个。普天雕李英上来跟小旋风柴进交战，没有几个回合，啪，让小旋风一枪把判甲掏给挑断了，李英败下去了。李英败下去之后，紧接着后面一催马，又上了一位青面兽杨志。青面兽杨志上来之后抖枪就刺，小旋风柴进跟杨志打了几个回合，倒转枪转，拿着枪杆照着杨志的后背啪就一枪杆。杨志往马鞍桥一扶，假装抱鞍吐血，吐没吐血谁也没看着，反正看见杨志在那约了两口，其实什么也没吐出来。这杨志败下去了，小旋风柴进连赢三阵。这个功夫，就在那个搬元洞上边的山头上，感情方腊居高临下给柴进正官兵料阵。方腊一瞧，哎呦，看起来我这个驸马勇冠三军呐、啊！方腊高兴。小旋风柴进赢了三阵之后，带队回阵，回到邦元洞宫殿里边，一见方腊，方腊马上吩咐给我的驸马庆功，大排宴宴，庆贺连赢三阵。这功夫，柴进就又说了。说父王，我现在有一条计策，不知您意下如何？方腊说，有计您尽管讲。柴进说，我想现在宋江他是乘胜来到我们的邦元洞外，他们觉得他们是必胜无疑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力量可以把他打败。白天我们跟他交战这一仗，今天晚上我们给他来个偷营劫寨，让方杰还有那位飞刀将我们一起偷他的营。宋江肯定白天打完仗之后他没有防备，他认为我们没有力量再对他进行反攻，我们恰恰攻其这个弱点，晚上偷营，如果能够得逞，又能活捉了宋江，他的部队不战自败。方腊一听是连连点头啊，心想，我这个驸马这是文武全才，好，驸马就按你说的办。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准备投营了，晚饭之后，小旋风柴进带领着浪子燕青，再加上那位飞刀将杜威，还有铁戟将方杰，以及方腊手下十几名战将，领着两万人马点齐之后，就等到四更天才出发。为什么三更天子时半夜怕他们还睡不实，四更天过半夜正是他们睡实的时候。于 是到四更天，马去銮铃，人去盔甲。干嘛去盔甲呀？因为这个盔甲在身上穿着，有时一动弹它有响动，偷营嘛，怕有声音被敌人发现。所以这人去盔甲，打起仗来就少了一层防护啊。这都是柴进给出的这主意啊，其实这都是馊主意。这队伍晚上就出来了，悄悄的出了阵门，直奔宋江的大营。这一进宋江的大营，宋江早有准备啊，因为矮脚虎汪英把消息带回去了，跟宋江那么一讲，宋江把队伍已经撤出营去，营中是空营。当他们的队伍拥进营来，发现是空营的时候，四面梆子一响，灯球火把亮子溜松照耀如同白昼，宋军就包围过来了。这一场恶战，几万人是杀在了一起。小旋风柴进手中端着枪，紧跟着这位铁戟将方协，因为铁戟将方协这叫混铁戟，他特别的勇猛。方协往前过问，催马往前走着，对过正碰上了白花蛇杨春。白花蛇杨春手中拿了一条棍，跟方杰马打对面，搂头盖顶这一棍砸起来，铁戟将方杰把戟往外一架，螳螂的一声，白花蛇杨春这个棍呢、前手就松了，差一点没飞了。两人马打盘桓，没有二三合，就看铁戟将方杰给他使了个迎门三戟，啪啪啪，最后一戟往里一插，白花蛇杨春躲闪不及，这一戟就扎到前胸上，噗的一声，铁戟将方杰把白花蛇杨春挑落马下。就刚把白花蛇杨春挑落马下，方杰就觉得自己左后方软肋下一发凉，进了个东西，什么玩意儿？枪。小旋风柴进一直跟着方杰呀、方杰对柴进可没有防备呀、这柴进驸马眼看就是他的妹夫，方杰能提防他吗？可是他把白花蛇杨春这一戟扎上了，他俩手这戟还没等撤出来，柴进一看正是动手的时候，扑的一枪从软肋这就把他扎进来，从软肋这里扎进来，铁戟将方杰一回头啊，他瞪眼一瞧柴进，柴进这功夫冲他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让你死个明白，我不叫苛刻，我是小旋风柴进，宋江的部下。这只方杰虽然说不出话来，心里边才明白，到死了他才明白，方杰被小旋风柴进一枪挑落马下。那个飞刀将杜威呀、已经被宋江这些个将官们给围起来了，他想使用飞刀也使用不了了，腾不出手来。征战之际，旁边有一丈青扈三娘过来，把红绒套索拿出来了，啪一抖，这红绒套索正套在这杜威的脖子上，往怀中一带，这杜威由打马上扑通就栽下了。这扈三娘拖着杜威这么一走，乱军之中被众人是马踏而亡。方腊手下十几员战将，有的战死在军中，有的被宋军俘虏。这个时候浪子燕青手中使一缕双刀，砍杀起来这方腊的队伍。方腊的队伍开始还不知道，后来一看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自个儿人杀自个儿人呢？燕青心想，我杀的就是你们。这一来他们才知道中了宋军的计了。宋江指挥了队伍，在小旋风柴进和浪子燕青的率领之下，这队伍就拥进了帮元洞镇的镇门，拥进镇门直奔宫殿。皇宫啊，这个皇宫想着守不住了，因为现在都打乱了套了，漫山遍野全是喊杀声，全是兵器的磕碰声，冲进宫门往里就冲杀。这个功夫小旋风柴进在头前带路，先到后宫，到后宫一找，发现方腊不知道什么时候 撤退跑了。小薛木柴进这就又往那边的宫门里边走，进了这个旁边的偏殿，进来之后一瞧，这院里边住的正是那公主方金枝。金枝公主手中提一口宝剑，好像她没走，不知道为什么。这金枝公主站在这儿，小旋风才进来之后，跟金枝公主两个人一打照面。金枝公主手中拿着宝剑，看着柴进：“哥驸马，你怎么回事？你投降宋江了？”柴进说：“公主，实在对不起，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是宋江108将里边的磕头结义弟兄，我叫小旋风柴进，我不是哥哥，我是到这儿卧底来的。”公主听到这里：“什么？你是柴进，你不是柯柯？”“对，柴进，你枉为七尺男儿，你既然不是柯柯，你为什么到这儿甘愿招这个驸马？你败坏我的名节，你败坏我的青春，你让我怎么今后有颜面再见世人？”柴进说：“公主，实不相瞒，跟你说，想招我当驸马的时候，我找一个托辞没跟你成亲，就因为我想到了你的名节。”公主说：“好吧，既然如此，你我是两国仇人，你过来交战。”